你知道吗？平时咱们看一份那个现代的商业合同，或者看程序员写的一段代码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有一种挺明确的期待的。
就是它得严密。
嗯，非黑即白的那种。
对对的，就像看源代码，你漏掉一个分号或者那个缩进放错了，整个程序可能就直接崩溃报错了。这种字面意思决定一切的阅读体验，说实话挺给人安全感的。
确实，因为规则非常清晰。
但是呢，当你步入这种古代文献和神学研究的世界，那套所见即所得的现代系统，就彻底失效了。所以今天咱们的这期深度解析，手头的资料会带我们回到一段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被研究的最透彻，但也极其容易被误解的文本《创世纪》的第一章。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而且迷人的话题。
没错，我们参考了历史与神学学者罗伯特·瓦诺伊的深度讲义，任务就是去弄明白一个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一个写于几千年前的简单句子，甚至仅仅因为希伯来语里一个单词的语法状态，就能逼着现代人试图把长达几亿年的地质学时间表强行给塞进它的标点符号里。
这听起来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但其实背后牵扯的逻辑非常深。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不过，在探讨宇宙到底是怎么"砰"的一声出现之前，我们必须得先看看这篇古老文献是怎么向当时的读者去定义这位造主的。
这个切入点很关键。
这确实是我们必须建立的第一个，可以说是认知基座吧。因为当我们翻开这些古老文本的时候，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带着咱们现代人的预设去读。
怎么说？
你想啊，在古代近东的那种文化语境里，神明和自然界往往是纠缠不清的。
哦，就像山神、河神那种。
对的，但这里的文本呈现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设定。上帝被非常明确的描绘为一个无所不能的宇宙创造者。文本里像钟表滴答声一样反复出现一个短语，就是神说。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没错，这不仅呼应了后来希伯来书里提到的宇宙是因上帝的命令而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简直是极其极尽的思想。那就是上帝与他所创造的物质世界是完全分离的。
我觉得这个完全分离太有意思了，所以这绝不是我们在其他古老神话里看到的那种，比如这条河本身就是一位脾气暴躁的水神，
不是内在与自然的。
对，或者这片土地本身是一位需要安抚的大地之母之类的。在这里，造物主更像是一个，怎么说呢，写了一整套游戏程序的超级开发者。但他本人绝对不在这个游戏的代码里，他完全存在于屏幕之外，可以这么理解吧？
这个开发者的类比非常精准，其实正是学者 J. Ernst Wright 在他的研究中极其强调的一点。
嗯，
他指出，这是一个与所有自然、文化还有那种哲学、宗教完全不同的上帝，他不内在于自然界，也不在事物生长的过程里面，
就是完全超脱出来了。
是的，它超越了自然，也超越了历史。Wright 认为，仅仅是这种设定的出现，就直接在概念上摧毁了整个古代异教的基础。
哇，摧毁基础这个词用得很重啊。
因为逻辑很简单，如果神不在树里，也不在水里，你自然就不需要对着树和水去献祭了。这位造物主是绝无仅有的，用拉丁语里的一个专业术语来说，就是 sui generis。也就是完全自成一类，
完全没法被归入任何已知的神明分类中。
没错。
哎，等一下，我得在这里扮演一下魔鬼代言人。因为，你现在如果去听一些关于宗教学的历史讲座，很多学者其实会提出一个非常符合进化论直觉的观点。
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对吧？他们认为古代以色列的这种一神论绝对不是凭空蹦出来的，它是由早期的多神论一点点拼凑演变过来的。
是的，这是个很常见的角色。
比如，一开始搞不好只是某个游牧民族信奉的山神，后来部落壮大了，他又兼职成了生育神，再后来变成了战神，最后经历了几百年的文化洗礼，才慢慢被先知们拔高成了一个道德上完美、无所不能的唯一神。咱们的资料里，面对这种进化论式宗教学观点是怎么解释的？
这确实是现在学术界非常主流的一种叙事方式。但是 Wright 对这种演变假说的反驳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
哦，他怎么反驳的？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认为高度复杂的一神论必然是由多神论慢慢演变而来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只是学者基于现代进化论思维而预设出来的一种虚构。
仅仅是预设的虚构，没有实证吗？
就是因为缺乏实证基础。 如果你真正去考察实证，去逐字逐句读这篇文本本身，你会发现那种演变的过程是不可能留下如此纯粹的痕迹的。
纯粹的痕迹，你的意思是？
就是在这篇文件的最开头，上帝的存在是完全不言自明的，文本根本没有去讨论他从哪里来，也找不到任何他和其他神明争夺地盘的线索。一神论是整个叙事不可撼动的前提，
一出场就是满级状态。
对的，它不仅存在，而且是完全独立的，无所不能的。这几个核心要素在第一页就高度结合在了一起，直接抛出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造物主概念。
好吧，如果这个超然物外的电造者概念确立了，咱们自然就要问一个问题了，既然它完全在这个系统之外，那么他敲打出来的这套系统，也就是这个宇宙，还有生活在里面的人类，本质上又被赋予了什么样的属性？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延伸问题。
我注意到资料里给出了几个非常明确的界定。首先呢，宇宙不是自我存在的，它有个绝对的起点。其次，它也不是神圣的，这就打破了咱们刚才说的万物有灵论。
没错，它去神圣化了。
但最让我觉得反直觉的，其实是文本对物质的定性。它里面反复强调一句话，神看着是好的。
这句话可以说是对当时的古代哲学进行了一次降维打击。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退后一步看的话，
怎么看？
你会发现许多古代哲学，包括后来影响非常深远的希腊二元论，他们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精神是好的，肉体是坏的。
非常准确，他们认为精神是纯洁的、高尚的，而物质，也就是肉体啊、泥土啊、物理世界，本质上是败坏的、低级的，甚至可以说是邪恶的。物质往往被看作是困住高贵灵魂的牢笼。
对，这种观念其实影响了后来很多文化。
但是在创世纪的这个叙事里，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对立被彻底粉碎了。物质不仅不邪恶，反而是令人愉悦的、美好的。它是造物主精心设计的杰作。
而且这个美好的创造过程，它不是说把所有东西一股脑扔进锅里的大杂烩，它呈现出了一种高度有序的阶段性发展，也就是文本里那个非常有名的六天。
是的，充满秩序感。
然后这就引出了这个宇宙系统里绝对主角了，也就是人类。资料里指出，人类是整个创造行为的顶点，是在第六天压轴出场的。这样人类在这个物质世界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坐标上呢？
人类在这个坐标系中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尊严。虽然说人类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和石头、树木一样，都要受制于物理法则，
都要遵守万有引力。
对，但人类与其他所有被造物有着本质的区别。文本极其庄重地宣告了一个点，那就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啊，这可不是说人长得像神，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对吧？
哈哈，当然不是生理上的，这其实指的是人类具备了理性的、道德的以及属灵的维度。但这还不是全部。
还有什么？
随着这个形象而来的，还有非常现实的职能。创世纪直接赋予了人类神圣的权柄，让人类去管理动物，治理全地。
哇，也就是说，人类在这个美好的物质世界里，不仅不是微不足道的尘埃，反而是作为造物主的代表，拥有了对这个物质世界的统治权和管理权。
没错，这是一个极高的地位设定。
现在的进展真的非常奇妙。你看，我们刚刚勾勒出了一个极其宏大的世界观，一个超然的造物主，一个被定义为美好的物理宇宙，还有被赋予了代理人重任的人类，
一个完整的神学框架。
对，那么现在最有趣的地方来了。想象你正拿着一个超级放大镜，我们要把视线从刚才那个宏大的宇宙直接聚焦到这篇古老文件的第一个句子上，
也就是那句著名的起初神创造天地。
没错，资料告诉我们，仅仅是对这一句话的语法分析，就直接决定了我们怎么看待整个宇宙的开端。这听起来真的有点匪夷所思，对吧？
确实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这绝对是语言学和神学研究中最著名的语法大决战之一了。这场争论的核心其实就在于怎么去理解希伯来文的第一个词，
就是 Bereshit， 起初。
对的，问题就在于这第一句话它究竟是一个独立从句，还是一个从属从句
等等。对于我们这些不是语言学家的人来说，你能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机制吗？这两种从句在实际意思上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当然可以。 在希伯来语法中，关键在于这个词是处于一种叫绝对状态还是联系状态。
绝对状态和联系状态，
简单来说，如果它是绝对状态，那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可以在后面画上句号的陈述句，也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砰，事情发生了，句子结束，
干脆利落。
但如果它是联系状态呢，那就意味着它在语法上必须和后面的词粘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时间状语来使用，
那就变成一个半句了。
没错，那这句话的翻译就完全变了，变成了当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的。
哇，这就完全变味儿了。你想啊，如果翻译成当神开始创造的时候，地已经是空虚混沌的，这就意味着在上帝动作之前，那个叫空虚混沌的原材料已经存在那里了。
对，它改变了起始条件。
上帝这就不是在无中生有了呀，它只是成了一个接手了烂尾楼的装修工，在已经存在的混乱物质上进行加工，这就严重削弱了咱们刚才讨论的那个超然造物主的设定。
你抓到了最核心的冲突点，这在神学上是会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的，所以学者们必须去考证这到底是个什么语法状态。
那目前的证据倾向于哪边？
证据其实是非常倾向于绝对状态的，也就是支持它是个独立从句。其中一个极其强有力的证据来自于马索拉文本。
马索拉文本，这是什么东西？
马索拉人是大约在公元6到10世纪的一群犹太文士。你要知道，早期的希伯来文其实只有辅音，它是没有元音字母的，也没有标点符号。
那怎么读？全靠猜吗？
全靠一代代人的口头传统来死记硬背。所以马索拉人为了防止发音和断句失传，就发明了一套非常精密的元音符号和重音标记，加在了古老的经文上。
哦，我懂了，相当于给它注音加标点。
对的，他们在第一个词的下面加了一个表示停顿的重音符号，这就明确指出这里是应该断句的。这就证明了在他们所继承的流传了千百年的口头传统中，这实打实就是一个完整的独立从句。
所以这可以说是古人的阅读笔记了。
我有的人加上去的重音符号真的值得费这么大劲去争论吗？这真的会改变什么吗？
当然值得，因为这不是一个随便加上的符号，而是用符号固定下了一个极其古老的阅读共识。如果你接受了它是一个独立从句，问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变得更加复杂了。
是因为我们需要面对接下来的经文了吗？
没错，如果第一节是个带着句号的独立从句，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不是修装工，是真正的创造者。但这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因为一旦你确立了这一点，你马上就要面对它和第二节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就是地是空虚混沌。
对，这就衍生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宇宙起源剧本来解释现象。
好，让我们一个一个来拆解。第一个剧本，资料里称之为摘要说或者标题说，这其实很好理解，就好比我们在看报纸，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个加粗的大标题，或者是整个创世故事的一个预告。
对，也就是提纲挈领的一句话。
然后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才是正文第一段的真正开始。但我一直觉得这个剧本在逻辑上有点别扭。
别扭在哪里？
你想啊，如果第一节是个光辉灿烂的宏大标题，正文第一句却突然说大地一片混乱，什么都没有，这中间的落差实在太突兀了吧。
你的直觉很敏锐，这种解读确实存在一种内部的张力。其实如果要让标题说成立，它必须涵养一个极其重要的拉丁概念，叫 ex nihilo， 也就是无中生有。
也就是说，第一节宣告了上帝从什么都没有的状态把整个宇宙的框架给直接变了出来。
对，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标题说就不是那么突兀了。第一节是宣告上帝无中生有的终极行动，而第二节呢，更像是电影里的一种倒叙手法。
镜头拉回去了。
没错，镜头拉回到上帝发号施令，也就是那句要有光之前，去展示那个刚刚被创造出来但还处于未成型未修饰状态的地球，也是一种在学术上完全站得住脚的解释。
明白了，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剧本。这个剧本可就有好莱坞大片的感觉了，资料里称为间隙理论或者灾变说。
这个理论在现代曾经非常流行。
对，支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并不是什么倒叙，而是顺序。 第一节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初始创造，但是请注意这个巨大的但是，在第一节完美的世界和第二节混乱的大地之间发生了一场宇宙级的灾变。
没错，这就是间隙的由来。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指出第二节里的动词，那个希伯来语的哈雅，不应该翻译成地势空虚混沌，而应该翻译成地变成空虚混沌。就这完全改变了故事的走向了。这听起来就像是电影迷们为了解释为什么古老的文本里没有提到恐龙，硬生生在片头字幕和正片第一幕之间塞进了一个长达几亿年的被删减片段，好把漫长的地质学时间给安放进去。
哈，这个被删减片段的比喻真的太传神了。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确实是间隙理论产生的一个巨大的心理动机。
心理动机？
对。当你面对现代科学揭示的数亿年的地球历史时，你要怎么处理文本和科学之间的这种张力？有人把地质年代塞进挪亚洪水时期，有人把创世的六天解释为漫长的地质时代，而另一些人就非常精妙地把这几十亿年的时间塞进了创世纪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的这个语法缝隙里。
哇，真是见缝插针啊。但他们具体是怎么解释这场把完美地球变成废墟的灾难的呢？总不能真的是小行星撞地球吧？
他们的解释当然更具神学色彩。他们通常会将这场灾变与撒旦的堕落联系起来。他们认为是一个偏执掌的反叛导致了整个宇宙秩序的破坏。
所以初始的完美创造被毁了？
对，原本完美的创造遭到了审判，就变成了空虚混沌的废墟。然后上帝在接下来的六天里进行的是一场重新创造的修复工作。
听起来逻辑非常自洽啊。那为什么咱们资料里的学者比如 Weston Fields 要在他的著作中极其强烈地反驳这种间隙理论呢？难道那个希伯来语单词哈雅就真的不能翻译成变成吗？
这就是我们需要深入探究为什么的地方了。Fields 的反驳是非常注重语法机制的，确实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下，哈雅也是可以表示成为或者发生的。
那问题出在哪？
问题出在句法结构上。Fields 提出，在这句话特定的希伯来句法结构中，具体来说是一种带有转折或解释性的连词用法。它通常是用来引入一个解释性的描述状态的子句，而不是表达时间顺序上的接着发生了什么。
也就是它不表示动作的连续性。
没错，就像是电影画面突然按下了暂停键，旁白开始描述当前的背景状态了。在这种静态的语法结构下，你非要把它动态的翻译成变成了，在语言学上是非常强强的。
也就是语法机制本身并不支持这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状态转变。那么关于撒旦堕落导致地球毁灭的那个说法呢，他们不是引用了旧约里其他先知的经文来作为证据吗？
这正是 Fields 反驳的第二点。那些常被用来支持撒旦堕落的经文，比如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中描述某个发光体从天坠落的段落。
那些经文怎么了？
其实有严重的诗经学脱节。如果你真正去读那些经文的上下文，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在使用一种高度诗意和象征性的隐喻来宣告历史上真实的巴比伦王或者推罗王的覆灭。
哦，其实是在谈论古代的政治人物。
是的，如果你把这些针对古代君王的政治隐喻声音的剥离出来，穿越时空贴补到创世纪第一章的缝隙里，这在诗经学上是一种将不同文本强行拼接的极其危险的操作。所以无论是从语法还是从上下文来看，灾变说的证据都极其薄弱。
明白了，说白了，这其实就像是为了缓解现代科学带来的那种时间线焦虑而强行打上的一个神学补丁。
这个总结很到位。
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剧本，也是资料中提到的一位荷兰学者 Alders 所支持的观点。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这个观点最具启发性，咱们暂且管它叫原材料说。
Alders 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优雅而且具有建设性的视角。他认为呢，第一节宣告上帝创造的天地，并不是指我们现在抬起头看到的这个已经组织好的充满生命的美丽宇宙。
那是什么？
相反，他指的是宇宙的基本构成要素，或者说是原材料。
这个太有画面感了，就像是
上帝起初不仅凭空创造了乐高积木的概念，并且把一大堆未经拼装的乐高积木哗啦一下倒在了地板上。
这个乐高积木的类比完美契合了文本的逻辑。那堆尚未拼装的积木就是第一节里的创造。这样一来，它和第二节的衔接就变得无比顺畅了。
因为第二节描述的是空虚混沌。
没错，在原材料的视角下，这绝不是一场大爆炸或者大审判后留下的悲惨废墟。这正是原材料原本该有的样子啊，无结构，未定型，尚未被赋予特定的功能。随后，在接下来的六天里，上帝才开始通过发号施令，把这些原材料分类、组装，赋予他们秩序、生命和意义。
所以瓦诺伊在他的讲义里是不是也比较认可这个方向？
是的，瓦诺伊认为，无论是理解为宣告大动作的标题说，还是 Alders 提出的这个原材料说，都比那种生硬造出灾难的间隙理论要合理的多。
所以你看，在这个原材料说的视角下，空虚混沌这个词彻底洗刷了它的负面色彩了。它不再是一个因为犯罪或者堕落而被摧毁的遗迹，而是一个充满了无限潜力的工作台。就像一个大师级的陶匠，他面前放着一堆还没捏成型的湿泥巴。
对，泥巴本身是中性的。
是啊，泥巴是混沌的，但它绝对不是坏的，它只是在静静等待着被赋予形状。
说得太好了，也完美地呼应了我们在最开始讨论过的那个核心观点。那就是物质本身并不邪恶，这些未经雕琢的原材料不仅不肮脏，反而是神圣创造意图的起点。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经历了一次非常硬核的深度解析。你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从古代近东文化中走出来，认识了一位完全不依赖于自然、独立的超然造物主。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不视物质为邪恶，并且赋予人类极高尊严和管理权的世界观。然后我们拿起放大镜，深入到古老的希伯来文重音符号里，看到了一个独立从句是怎么逼着人们去做出选择的。最后，我们揭开了人们为了安放那几亿年的地质学时间，是如何试图在文本的微小缝隙里塞进一场史诗级灾难的，以及我们如何通过原材料说重新找回了文本的优雅。
这一路走来，最引人思索的地方，其实在于你的阅读预设。当你面对任何庞杂或者复杂的信息源时，无论是一份流传千年的古代手稿，还是你在日常工作里遇到的一份晦涩的行业报告，
对，
你带着什么样的潜在焦虑去解读它，往往会彻底改变你最终构建出来的现实。就像那些试图把地质年代塞进语法缝隙里的人一样，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因为无法忍受认知上的留白而强行去扭曲了信息原本的样子呢？
这确实是一个直击灵魂的提醒，也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节目里深入探讨这些。下一次，当你看到一个看似顺理成章的陈述句，或者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逗号的时候，你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它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宏大的假设。不要轻易被表面的文字给带偏了，要学会去探究背后的为什么，还有是怎么运作的。
确实如此。在咱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还想留下一个值得延展思考的维度。
哦，是什么？
如果我们采纳刚才说的 Alders 的原材料说，认为最初的创造只是提供了一堆空虚混沌的材料，而同时呢，人类又被赋予了造物主的形象，被授权去治理这地，那么这是不意味着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面对空虚混沌其实并不是一场意外，而是我们的天职？
怎么讲，能具体点吗？
你想象一下，当你面对一个杂乱无章的团队，或者一个毫无头绪的复杂项目，又或者是一堆看似没有任何规律的数据的时候，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生活中的空虚混沌，是你面前的原材料。
哇，所以不是烂摊子。
绝对不是。你在其中梳理逻辑，建立秩序，赋予意义的整个过程，本质上就是在延续那种古老而神圣的创造潜能。我们不是在废墟上苟延残喘，而是在工作台上塑造秩序。
这个修法真的绝了，用日常生活中建立秩序的动作去呼应宇宙诞生时的整理过程。
这个视角真的把古老文本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完美的缝合在了一起。从面对一片迷雾般的原材料，到找出隐藏在混沌中的秩序，这正是我们不断学习和探索的终极意义。非常感谢你今天能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潜，希望你能带着这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并且重塑你周围那个充满潜力的世界。我们下次见。